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以弗所书第五章是说到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以弗所书第六章是说到教会是耶稣基督的精兵。有一位朋友很幽默地说，他说这个顺序啊是可以预期的啊，因为夫妻结婚之后不久他们就要开始打仗的，做精兵打仗的，因此教会应当是精兵。当然他是开玩笑，但是我们要说到将来的教会就像基督的心腹一样，把自己献上。目前是一个教会的时期，可以说是一个订婚的时期，教会要在世人面前要有好的见证。所以以弗所书第六章是讲到基督徒的生命在世上，教会是耶稣基督的精兵。以弗所城这个地方有一种大庙，在那边有个大神庙，是世界的七大古迹之一，是代表外邦人这些异教徒的一种罪恶，敌对基督教的。所以以弗所城里面的基督徒认为他们就面对了敌人，不但以弗所的基督徒有敌人，今天听众朋友，我们也有仇敌在我们面前。我们的仇敌不是偶像庙里面那些假神那些偶像，而是什么呢？就是那些不道德的异教徒，他们或者说有些人嘴巴挂了基督教的名义，但是他们并不是属于基督教的，这个才是一个最大的仇敌。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经文里面，就是教导我们做孩子的、做父母的、做仆人的、做主人的，我们应当怎么样做耶稣基督的精兵。记得精兵的训练不是到新兵营啊，到那个军营里面去做训练，而是从小从家里面开始要学习，要做基督的精兵。不是在教会里面学习，也不是在主日学里面学习，而是在你的家里面学习。那今天年轻人的一个最大的问题，他就是什么？就是没有家教。因为家教是代表一个纪律，今天年轻人很没有纪律。接下来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啊，这是根据神的旨意，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也是必须的。精兵所学习的第一个功课就是要顺服权柄，必须要遵守命令。精兵要先学习服从，那等他将来他升官之后，他可以向部属发命令。在学会发命令之前，他必须要学习服从的，这是基本训练，是要在家里面学习的。从父母跟亲子的关系上，以及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上，从这里开始学习。所以一个精兵，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他的生命在家里面或者在他的工作的场所里面，他要学习做一个精兵，要得胜。圣经里面记载主耶稣他小的时候，他在拿撒勒，住在拿撒勒，他在家里面知道他要学习顺服玛利亚以及约瑟。那么这节经文以弗所书六章第一节就要注意两个要素，第一个是强调基督徒的家庭生活，跟第五章的婚姻关系也是一样的，孩子们要学习顺服父母，听从父母，但是这个重点是在主里面听从父母。基督徒的父母他们可以要求他的儿女顺从父母，如果父母当中有一个只是基督徒，其他不是，但是哥林多前书七章十四节说，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这不是说父母是基督徒那么孩子们就自然而然的变成基督徒，不是的，这里是指说父母，做父母的可以要求他们的孩子学习这个服从顺服的功课。 在以弗所书第六章这强调了一节，他说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那么当然有些儿女因为他们的父母还没有得救，但是虽然他父母还没有得救，做儿女的当然是要顺服神，不是顺服人，但是要一定要从家里面学习顺服的功课。第二，我们也可以说听从的意思，这两个字的意思跟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节的这个顺服这个两个字的用词是不一样的。以弗所书五章说到妻子必须要顺服丈夫，但是我们知道妻子跟丈夫的地位它是平等的，虽然是丈夫是头，但是地位仍然是平等的。在第六章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那就像仆人要听从主人一样。这个字，这个第六章所用的字跟第五节的字是有同样的意义的意思。所以做儿女的不可以悖逆父母，一个悖逆不孝顺父母的孩子可以说是非常的卑劣啊，一种恶行。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一二两节这样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这里特别提到危险的日子来到，什么就是违背父母是末世的非常危险的一个现象。那这种例子很多很多，今天做儿女的就是悖逆父母啊，甚至有杀害父母的，太可怕了。今天这个时代实在非常的败坏，儿女虽然会有一段叫做反叛期，但是我们知道当孩子慢慢长大成人，到了他们结婚的年龄，他们要自己组织自己的家庭，神要让这个孩子成长，他们不要再依赖父母，孩子要学习独立，这个独立是要经过一个过程的。他们叫独立跟违背父母那当然是不一样。我曾经看访过一个家庭，他们家的孩子哎呀简直是吵闹得不得了，让我没有办法跟他父母说话。可是这个父亲怎么说呢？他对我说，我简直没有办法让这个小孩子听话。这个很奇怪的，做父母的不是要管教自己的儿女吗？父母应该有责任在孩子小的时候要好好做管教的工作。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以弗所书第六章二三两节，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啊。十条诫命当然不是现在可以说不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规范，但是我们不可以违背实际所教导的。在家里面呢，做儿女的一定要孝敬父母，就算你自己年纪越来越长的，仍然你要孝敬你的父母。所以所有的十条诫命在新约圣经里面都提到了，除了安息日之外。所以孝敬父母啊，是带有长寿应许的一个诫命。那在这里听众朋友，这是一条带有应许的诫命，其他的诫命其实都有啊神的应许。我们看到特别举例说，圣经里面的参孙这个人，还有亚沙龙这个人，他们都是没有好好的孝敬父母。参孙没有孝敬父母，亚沙龙没有孝敬父母，所以他们的结局都是很悲惨。参孙自己是一个士师，他年轻的时候就死亡的。亚沙龙他也是违背他的父亲大卫，所以他年轻的时候也死亡的。那接下来我们看第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叫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养育这两个字就是包括是管教，啊，警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教导的意思。所以做父母的要照着主的命令来管教教导自己的孩子。在律法时代没有给父母有这样的一个诫命，但是在恩典的时代，要注意现在是恩典的时代，父母和子女都各有各的职责，所以做父母的不能够用暴力来管教自己的儿女。教导儿童，教导自己的儿女啊，要按照圣经的教导。做父母的真正要以身作则，不要惹儿女的气。听众朋友，做父母的千万不要惹儿女的气。我们基督徒父母，就是说我们做父亲的，当然也包括做母亲的，在这些经文里面要我们好好的要尽我们的本分，强调我们要管教我们的孩子， 要训练我们的孩子，这是父亲的责任，这很重要。所以今天很多的父母把自己的孩子宠坏的，箴言说了很多次关于教导父母的责任。举例子说，箴言13:24说，不忍不用杖打仗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箴言19:18说，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箴言22:15说，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箴言23:13-14，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箴言29:15-17，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以上所提到的经文，听众朋友有机会我们再来分享。圣经说得很清楚，不要惹儿女的气，父母在生气的时候啊，千万不要生气的时候就乱打孩子，那这是不对的。那做父母的啊，我们不要再发泄自己的情绪弄到儿女的身上，这个会让你的孩子很失智啊，会丧气。箴言23:13这样说，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叫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所以听众朋友，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都有责任来教养管理我们的孩子，并且让他们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啊！所以我自己非常坚持，就是说妻子啊，不要做妻子的，做母亲的不要在教会里面担任太多的工作，忽略了他在家里的应有的地位。比如说我自己的妻子啊，我说希望我的妻子她不要去教会担任助理牧师，她的责任就是把我的家带好，把孩子带好，我认为这很重要。那么有一次我出去讲道的时候，我的妻子跟她的母亲正在聊天，我的小女儿那时候才7-8，我的小女儿就走进来，她跟她妈妈说，妈妈，我想要信耶稣，我要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的妻子就带我的小女儿进了卧房，跟她一起跪在地上祷告，我的妻子就带领我的小女儿信主。我觉得我的妻子她这样做比她个人谈到更重要。许多教会的同工，她在教会里面侍奉，他们的孩子都没有信主。所以听众朋友，你最好专心在你的孩子身上，不要去管别人的闲事，也不要代替别人带小孩子。因为也许我这样说你不一定最喜欢，但是圣经说得很清楚，神给我们的职责就是你要照顾你自己的孩子。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听众朋友特别注意以弗所书6:1所告诉我们的。所以保罗特别啊，要我们知道要管教我们的孩子啊，是按照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管教要根据圣经，管教跟教导必须要奉耶稣基督的名。保罗谈到顺服的时候，先是讲到夫妻的关系，那么然后接着他要讲到关于父母跟儿女的关系，亲子关系，这个经文非常重要啊。接下来我们看5-8，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样，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听众朋友，这几节经文啊非常重要，就是仆人，说到仆人要听从肉身的主人，就是要听从他们，就是要人听从在地上的主人。仆人不要在眼前侍奉，不要敷衍主人啊，或者啊主人不在家，或者要等到一上班赶快要想下班了，或者老板不在的时候就不工作，老板在的时候才认真工作。所以仆人不是只讨人的欢喜，不是为了讨好老板，仆人是什么？就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面 要尽本分，心里面来遵行神的旨意。如果你是一个工人，那么你就有工人的责任；如果你是老板，你就有老板的责任。老板、工人都有责任，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从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一节就说到啊，说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都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我们知道，当时在罗马时代，那个时候人口大概有120万，当中有一半的人在罗马帝国，罗马那个城市里面有一半是奴隶，他们是奴仆。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的话，没有刻意的去指控当时的奴隶制度，但是基督教的教导提升了做奴仆的一个地位，让那些奴仆知道他们可以在基督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当然福音的本质是反对奴隶制度，但是最重要的，基督要使人得自由，脱离了在心灵上的罪恶上那种捆绑更重要。所以当时有很多的奴仆啊，做奴隶的，他们都信了主耶稣。那感谢神。接下来我们看第五节，你们做仆人的要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这里特别提到要听从，要听从就是要服从的意思。基督教的福音主要是要人归向主耶稣，人听福音信主比任何的革命更能够有影响力。我们知道留学的革命总会带来了后遗症，留下了许多痛苦，留下了许多仇恨，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拆毁主人跟仆人之间隔断的墙，是让人种族的偏见或者这个对人跟人之间的偏见，用爱，用兄弟的爱来取代的对立，代替的取代的抗争。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人，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就要看这个人基督徒的行为有没有对老板很忠心，对家人很忠心，对家庭很忠心，对教会很忠心。当一个人如果他说他自己是基督徒，在生活上表现他不忠心的时候啊，一个不忠心的人对人不忠心，对教会对基督也不会忠心，也不是基督徒的一个好的见证。所以经文已经告诉我们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基督徒的见证，无论我们什么身份都要有好的见证。所以做奴隶制度只能够捆绑人的身体，但是不能够捆绑人的心灵。所以六章五节说到要惧怕战兢，什么意思呢？不是说做仆人的啊，在主人面前你要可怜兮兮的，就是你要尊敬你的主人。第五节也说要诚实，用诚实的心啊，就是说对主人不可以口是心非，不要奉承，就是说对你的主人要奉承他，或者主人不在的时候你就背后里面又去讲他的坏话，不可以这样子。所以仆人应当听从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样。这个六章第五节啊，告诉我们，我们仆人做仆人的听从肉身的主人，又好像听从基督一样，这是我们要啊学习的功课。其实这些经文已经提升了一个奴仆的地位，因为仆人的身份不再是很低下的，不再是很卑微的，也不是说主人在的时候啊他在做一点事情，因为他现在是什么，这个仆人已经变成基督的仆人了。基督是使仆人使奴隶得到真正的自由，这个仆人是要讨天上主人的喜悦，地上的主人不过能够管制奴仆的身体，但是基督的仆人他使他的身心都得到了自由了，得到真正的自由，他现在可以服侍耶稣基督了，因为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六章七节，说到仆人他是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是服侍人。所以说到我们基督徒的服侍，不管你做奴仆，不管你是主人，不管你是老板或者你是员工，因为现在你已经改变了，有一个新的侍奉的动机，这个动机是什么呢？都是为了要荣耀基督，为了讨基督的喜悦，这样的劳资关系，因为福音的缘故叫人得到真正的自由，就不会起的劳资关系，就是上下不会起的不必要的冲突，得到真正的自由的。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六节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 你们就真自由了。感谢主，基督徒就是有真正的自由。今天很多人都被做奴仆，被捆绑的啊！今天人被毒品捆绑啊，被财产钱财捆绑，被色情捆绑。但是我们基督徒啊，在主里面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是可以说我们是服侍耶稣基督。接下来我们看第九节，这里很清楚的说到：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这些经文什么意思呢？说到说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神并不偏待人。今天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一个老板，你该怎么做？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也是一个普通人而已。这里说到神不偏待人，无论你是老板，无论你是一个工人，神不偏待人都可以适用在你的身上，适用在我的身上。就说到你我只有一位主人，这位主人就是在天上的耶稣基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情，这样一个态度的话，基督徒之间的劳资关系就会变成很和谐的。老板有老板的责任，工人有工人的责任，他们是一个彼此互相互助的关系。今天做主人的，做老板的，不可以啊利用他主人的优势啊，滥用他的权力来压制他的仆人，压制他的工人，也不可以威胁他的仆人。因为在神面前，无论是主人，无论是工人，无论是老板，无论是仆人，在神面前都是要在基督里面，他们是同等的，在主里面他们都是一个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听众朋友，不知道你今天你是担任劳工的，或者你担任老板的，或者你担任是你的身份是主人，或者你是仆人，但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都是一个同等的地位，在主里面我们都是兄弟姐妹。当然做仆人呢，要敬重我们的主人，敬重我们的上司，做上司的做老板呢，也要爱护我们的仆人在我们底下的。所以最后啊，我们要引用腓立门书，腓立门书里面有一个非常的好的例子，就告诉我们说，在耶稣基督里面，主人和仆人都是要彼此尊重，彼此相爱，是同等的，在基督里面都是弟兄。腓立门是谁呢？腓立门他是老板，他是一个主人，他有一个奴仆，名字叫做阿尼西姆。阿尼西姆他是一个做奴仆的，那腓立门是主人，阿尼西姆他从他主人腓立门的家逃跑了，逃出去的。感谢神，这个逃跑的这个奴仆阿尼西姆他已经变成一个基督徒了。可是按照当时的法律，腓立门可以把阿尼西姆处死，奴仆啊他的生死是在主人的手里面。但是阿尼西姆他信了耶稣以后，那保罗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保罗就把阿尼西姆这个人，这个奴隶，把他送回到他主人他的家里面。这个太特别了，阿尼西姆他是一个奴隶，现在保罗要把他送回腓立门这个主人家里面，而且叫阿尼西姆带了一封保罗所写的信，就是腓立门书。听众朋友，这时候请你特别注意这两节经文，我们来看腓立门书十五十六节这样说：他是指谁呢？他就是阿尼西姆，他暂时离开你，这是保罗写的，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你呢？听众朋友特别注意，我再念一遍，这是保罗写给腓立门他的书，十五十六节说，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的。听众朋友，保罗是替阿尼西姆在说情啊，他说你这个奴隶现在已经信主了，他是暂时离开你，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他现在已经不在奴仆了，他是高过奴仆，是你亲爱的弟兄，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你的。他劝说腓立门这个主人要接纳这位 逃家的奴仆阿内西姆啊。正好保罗所写的这封信实在太感人了，所以就解决了当时劳资这个双方的关系。如果今天一个老板是基督徒，他的部下也是基督徒，都是信主的时候，他们在主里面就是一家人，就会有好的见证。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第六章说到，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做儿女的，我们做仆人的，我们做主人的，我们该如何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做一个真正的主耶稣的精兵。主的精兵啊，不是我们去在军营里面训练，主耶稣的精兵乃是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做父母、做儿女的、做主人的、做仆人的，我们都活出耶稣基督的见证，活出一个新生命的样式。听众朋友，不论你在任何一个场合、任何一个地位，你都应该见证，在你的生命里面见证你是主耶稣的精兵。我们不是一个打败的战士，乃是成为主耶稣属灵的精兵，成为世人那个好的见证。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或有要分享的，欢迎你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